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现在报告新闻，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五，中国时间下午5点，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乌克兰当局限令占领乌克兰东部一些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在星期五之前放下武器。带有武器的示威者本星期冲入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的政府大楼，要求举行公投来决定是否脱离乌克兰而独立。乌克兰政府承诺，只要示威者放下武器，即可获得赦免。但乌克兰政府警告说，如果示威者不在星期五之前撤离政府大楼，就将使用武力。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五将前往该地区讨论对峙的问题。乌克兰政府目前的局势归咎于俄罗斯。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亚洛维表示，他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政府将保持坚定的立场。最近的民调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绝大多数居民反对采取加入俄罗斯的任何步骤。与此同时，人们担心俄罗斯可能正准备入侵乌克兰东部地区。北约星期四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乌克兰边界附近有北约所说的整装待命的40000俄罗斯军队，还有坦克、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安理会15个成员国批准向中非共和国派遣10000维和部队以及1800名警察。该部队今年9月开始执行维和任务，他们将取代非盟在那里的维和使命。目前在中非共和国的6000名非洲部队和2000名法国部队无法遏制种族间的暴乱，暴乱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迫使10000人流离失所。安理会星期四的决议指出，联合国部队应该尽可能的将非盟维和部队纳入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权观察说，已经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决议将提供一支强大的部队，可以保护平民，建立法治。1亿多印度人在第三阶段议会选举中投票，这次投票对主要反对党至关重要，他们寻求结束已执政10年的国民大会党的统治。数个选区在星期四发生暴力事件，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被怀疑为毛派的反叛分子引爆了炸弹，炸死2名印度军人，另外3人受伤。毛派反叛分子敦促选民远离投票站，并威胁要扰乱选举。议会选举将持续1个月，分多个阶段进行，而让8亿多登记选民都有机会投票。星期四在印度11个邦和3个联属地，既有近1亿1000万合格选民投票。印度民族主义反对党印度人民党承诺要振兴停滞的经济，试图推翻国大党。即将离任的印度总理辛格说，如果印度人民党的候选人莫迪成为新总理，那将是一场灾难。在中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对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许志勇的4年监禁判决。这家法院驳回了许志勇的上诉。今年1月，许志勇被判处4年监禁，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许志勇是一名律师，他维护儿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主张官员应公示财产。美国、欧盟和几个人权组织对这一裁决提出了抗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西贝利厄斯决定辞职。此前他负责推行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但推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问题。西贝厄利斯决定辞职的一个星期前是申请加入本年度医保的最后期限。在实施过程当中，申请医保政府网站不断发生故障，以致数百万人在申请过程中受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职场上非常有用的仪表姿态。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谈谈在办公室里玩幽默该怎样把握程度。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放任不管。不过呢，我们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is spelled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是名词，有咨询的意思。比如 financial counseling, 金融咨询。
Despite extensive support and counseling, 349 U.S. service members committed suicide in 2012.
尽管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心理咨询，2012年还是有349名美国军人自杀。有研究显示
While the number of overweight and obese Americans is on the rise, the amount of weight counseling offered by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has decreased.
美国超重和肥胖人口继续上涨的同时，家庭保健医生为患者提供的体重方面的咨询帮助却在减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说到 counseling 这个词，我认识的一对夫妇正在接受 marriage counseling, 也就是啊，婚姻出现问题，接受专业人士的咨询帮助。
So what happened?What seemed to be their problem?
据说啊，是因为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和婆婆闹了矛盾，结果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解开心结。The tension in the family builds up over time and eventually leads to their divorce.
That's no good. Whatever problem she has with her in-laws, perhaps the wife should just let it slide.
Let it slide? 这个短语我们要解释一下，来听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办公室复印文件，结果发现复印机里的纸用得一干二净，在我前面复印稿件的同事 Amy 竟然没有按照办公室里约定俗成的规矩把纸夹好，后来我才知道是老板当时叫他去参加临时会议，所以我就没再跟他计较。在英语里，这就叫
Let slide. Slide is spelled S-L-I-D-E. Let slide.
Slide 是下滑滑落的意思。
To let something slide.
意思是说对某事采取放任的态度，听其自然。尽管 Amy 把纸用光了，没有添纸，这让我很不高兴。但是我知道他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迫不得已。
So you chose to let it slide.
没错，我决定还是不跟他计较了。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房东一开始对房客的处境还是挺同情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 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我的房客丢掉工作以后，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拖欠房租，所以头几个星期一直没有催他。再后来，我告诉他说，如果不付房租就得搬走了，我不能再对他欠的房租不闻不问了。
我觉得这个房东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虽然说有的事情不用过分计较，但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可是丝毫也不放松。我女儿最近在学校里学会了骂人，这在我们家可是绝对行不通的。每次发现她说脏话，我们都会严加管教。
You're not letting it slide.
我哥哥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说脏话也是小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因此大部分时间
He lets it slide.
他往往都会听其自然。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 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 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我的一个邻居特别注意锻炼身体，锻炼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即使生病他也不间断，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了。他的医生同意我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you're not feeling well, it's easy to let exercise slide. In fact,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working out for a while. What's important is to get proper rest so that your body can fully recover.Soon enough, you'll be ready to get back to your routine.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很容易在锻炼上懈怠。病人其实就应该暂停锻炼，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尽快让身体康复，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日常锻炼了。
这倒提醒了我，我该跟医生预约去检查身体了。定期的身体检查对保健非常重要。
You can't let it slide.
定期去看牙也是一样。我父亲牙齿不好，但是又不肯去看牙医，结果不到70岁，牙齿都掉光了。
Perhaps if he hadn't let his dental care slide, he'd have all his teeth today.
就是啊，如果他没有在牙齿保健上推延懈怠的话，他现在还有满口的好牙呢。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我倒要问问大家，如果你听到别人在背后辱骂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办？
Would you let it slide?
你会假装没听见吗？如果你发现同事把办公文具拿回家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如果你看见有人打孩子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再比如，如果你的邻居好几个星期时间不割草
，Would you let it slide？ Let something slide。
这个习惯用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We don't want you to let it slide.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我倒觉得咧 it's not helpful if you always let the small things slide. 在所有所谓的小事上都放任不计较并不是一件好事。
Because?
因为这样一来别人不知道你心里其实不高兴也不知道啊自己其实踩了你的地雷。
So you're saying we should set clear boundaries by telling people their behavior has upset us.
对啊把话都说开了好。特别是在职场上有时候更需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不能瞎容忍。
Huh, speaking of th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 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 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 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莫妮卡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 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莫妮卡说
That's right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 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007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哇哦，看来即使不淡定也要装淡定。 The fewer emotions you reveal, the more in control you appear to be, and the more respect you get from others, right?
I suppose that is right.
What are you doing, Mike?
I'm working on being composed. Do I look like James Bond now?
No, you still look like Mike Bond.
Come on, play along.
算了吧，咱们还是继续来听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 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 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我倒没听说过开会背对着门风水不好，离门近多方便啊，会议如果没意思啊，马上就能溜。
Is this the correct message we want to convey to our audience?
Okay, Mr. Worker of the Year. 那我们来换个话题，再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expansion. Expansion is spelled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扩充、扩展。
The Kennedy Arts Center unveiled a $100 million expansion plan.
肯尼迪艺术中心宣布扩展计划，耗资$100 million。
President Obama supported the expansion of H-1B visas from 65,000 to 115,000 a year.
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将每年的外籍人员工作签证发放数量从65,000个增加到115,000个。
The Pentagon is moving toward a major expansion of its cybersecurity force to counter increasing attacks on the nation's computer networks.
美国五角大楼计划扩充负责网络安全的人员和能力，抵御美国电脑系统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Speaking of expansion,I have an issue against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expansion in my neighborhood.
怎么，你们家那边的商业区又扩张啦？
对啊。Now the developer is thinking about closing down a local park to make room for a shopping mall. Isn't that a horrible idea?
关了小公园建商场，哎，不是挺好的吗？逛街就方便啦。
But we already have two shopping malls nearby. And we need the park for exercise,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to give kids a playground.
你说的嘞也有道理，你们家那边最近开发的是太快了点。
It's been developed like crazy.
说到这个，咱们先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教一下 like crazy 这个短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播音我差点迟到，本来出门挺早的，谁知道路上遇到车祸，堵了个水泄不通。原来半个小时的路，我足足开了一个半小时。我一停好车，就向办公室飞奔，冲进演播室的时候，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交流的习惯用语，叫
Like crazy。Crazy is spelled C-R-A-Z-Y, like crazy.
大家都知道 crazy 是疯狂的意思。Like crazy 就是不管不顾，像疯了一样。现在你能想象我下车后往办公室飞奔的样子了吧？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雇员讲述了他们公司最近是如何解决订单难题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我们工厂明天要运走一批新产品，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老板决定加班加点。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话，就能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订单。这就意味着我们丝毫不能松懈。
这就要看老板的号召力或是工人们的干劲了。不久前，我年迈的祖母不远万里到美国来看我们。我们姐妹几个人连续3天没日没夜的打扫卫生，准备饭菜。
And you cooked like crazy.
没错，最后我祖母在吃住上都格外的满意。 这让我想起了每年的感恩节。美国人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都要庆祝感恩节。感恩节最重要的一项节目就是感恩节大餐，包括火鸡、蔬菜和甜点，而且我们大家都要
eat like crazy，
大吃特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 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刚才说到感恩节，感恩节过后的那天对很多喜欢购物的人来说恐怕比感恩节更重要，让我们听听其中的理由。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 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s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 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你知道黑色星期五吗？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商店大降价，电器类商品，例如电脑、液晶电视、MP3 播放器都降价出售。很多顾客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疯狂的购物，从来没见过这么狂热的。
这就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不过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感恩节第二天早上从来没有排队去抢购过。原因很简单，你不仅需要披星戴月的起床，还要在彻骨寒风里排队，这我可做不到。好，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 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 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的，可以跟 like mad 通用。
Like mad, that's M-A-D, mad.Like mad.
你可以说为了录音不迟到， I had to run like mad. 为了完成订单，
The employees worked like mad.
黑色星期五那天，
The customers shop like ma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o preserve our local parks, the residents in our town decided to write and call the government like crazy until they agreed to stop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好吧，祝你们成功。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乌克兰当局限令占领乌克兰东部一些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在星期五之前放下武器。带有武器的示威者本星期闯入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政府大楼，要求举行公投来决定是否脱离乌克兰而独立。乌克兰政府承诺，只要示威者放下武器，即可获得赦免。但乌克兰政府警告说，如果示威者不在星期五之前撤离政府大楼，就将使用武力。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五前往该地区讨论有关对峙的问题。乌克兰政府目前的局势归咎于俄罗斯。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亚洛维表示，他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政府将保持坚定的立场。最近的民调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绝大多数居民反对采取加入俄罗斯的任何步骤。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批准向中非共和国派遣10000名维和部队以及1800名警察。该部队今年9月开始执行维和任务，他们将取代非盟在那里的维和使命。目前在中非共和国的6000名非洲部队和2000名法国部队无法遏制种族间的暴乱，暴乱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迫使10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的决议指出，联合国部队应该尽可能地将非盟维和部队纳入联合国维和部队。印度1亿多人在第三阶段议会选举中投票，这次投票对主要反对党至关重要，他们寻求结束执政10年的国民大会党的统治。几个选区在星期四发生了暴力事件，在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被怀疑为毛派反叛分子引爆了炸弹，炸死2名印度军人，另外至少3人受伤。毛派反叛分子敦促选民远离投票站，并威胁要扰乱选举。议会选举将持续1个月，分多个阶段进行，从而让8亿多登记的选民都有机会投票。星期四在印度11个邦和3个联邦属地，有近1亿1000万合格选民投票。印度民族主义反对党印度人民党承诺要振兴停滞的经济，并试图推翻国大党。中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对中国著名活动人士许志勇的4年监禁的判决。这家法院驳回了许志勇的上诉。今年1月，许志勇被判处4年监禁，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许志勇是一名律师，他维护儿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主张官员应该公示财产。美国、欧盟和几个人权组织对这一裁决提出抗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西贝利厄斯决定辞职。此前他负责推行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但推行过程中出现严重问题。西贝厄里斯决定辞职的1星期前是申请加入本年度医保的最后期限。在实施医保法案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申请入保的政府网站不断发生故障，以致数百万人在申请过程受阻。共和党人要求西贝利厄斯引咎辞职，而奥巴马总统公开对他表示支持。但西贝厄里斯上星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奥巴马总统宣布申请入保程序终于取得成功。奥巴马政府本来预计本年度将有700万人入保，而实际入保人数超过这一数目。被控谋杀女友的南非跑步名将奥斯卡·皮斯托瑞斯星期四继续在法庭上提供证词。检方试图在他和女友斯廷坎普的关系中将他描述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检方主控官在他最初的作证 道歉上说他选择在法庭上表演，而不是私下道歉。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太阳花学运从3月18号占领立法院开始，到3月30号几十万人上街的民主黑潮，而学生们将会在明天，也就是4月10号退出台湾立法院议场。这次学运不但让各界看到台湾的公民力量，更激起台湾各阶层关心政治的公民意识。是否代议民主失灵，台湾朝野两党都叫人失望，才叫人民必须要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而学生们说，运动尚未结束，将转守为攻，出关播种。未来将会到台湾各选区持续的散播理念，学运的精神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而这对于未来台湾两党逐渐僵化的政局，将产生怎样的冲击呢？
的确，今天我们节目中呢，也对于针对这个题目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理事何宗勋先生，何先生您好。
宗勋您好。
好，何先生是通过了 Skype 从台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欢迎宗勋。好，另外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我们的来宾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先生。
谢谢。
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美国记者申华哈，也在我们现场，待会还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采访时候的这个近距离的看法跟观察。
那么另外呢，是我们刚才您介绍，就是这个来自就美国之音的记者申华，他待会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但同时，我们有两位很特别的来宾，一位呢是来自港澳，曾经在中国大陆求学10年，目前在台湾就读台湾大学的陈浩生同学，他将透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那待会我们另外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呢，是从美国到台湾求学，目前在台大语言中心就读的林丽莎 Lisa Kelly。那丽莎呢，也是从台北透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节目，欢迎丽莎。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丰富，而且讨论的话题非常的及时哈。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来一起来参与，我们把电话开放给两岸的朋友，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发表高见。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打00801148940，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的高见。
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何宗勋啊，就宗勋，你可以先讲一下说你对于本次这个太阳花学运里头学生的表现，你的观察，你可以简短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想对于那个这次台北的太阳花学运哈，我个人是基本上给予肯定的哈，因为他们以他们的年纪啊，能够做出了很多的民间团体啊，长期走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呢，也对他们的过去这几年、几十年来哈所受到的压抑的苦闷呢，他们透过太阳花学运的方式来宣泄出来，同时呢，不断的让台湾人民哈感受到一股热情跟希望的存在，同时呢，当然也对于呢台湾对于日益被中国呢在不管在经济啊或者在政治上的胁迫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所以我基本上是很肯定这是太阳花学运的。
是，谢谢宗勋。那我想请教一下，也同样在台北的林丽莎啊，丽莎。我们知道你是从美国到台湾念书的，哎，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学生运动。那你可以讲一下说，你在身为一个美国人，你在台湾看到太阳花学运啊，你自己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Lisa 在我们的线上哈，但是可能在接线上有点衔接上困难，所以其实我想讲到了这个学生的运动哈，大家很多人都有一些话可以讲哈，同时呢，这个新闻在国际上也可以说是都被受到广泛的关注。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建立，因为你建立其实当年也是有跟学生运动有相当深的渊源哦。你看到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看到这个太阳花这个学运呢，我们从感情上就直接就去支持，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背景来的
啊，因为就会自己嘛
啊，就像到当年。的自己啊，一个这个热情的少年青年，这个爱国关心这个公共议题啊，愿意去牺牲，这些都是看到这些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好。实际上我看这个太阳花这个运动啊，我觉得呢，它是长期以来，尤其是马英九再次这个国民党再次执政以后，马英当选总统以后的对大陆政策不断的往大陆进行倾斜，带来了整个台湾民众的一种疑虑的一种反制。 这种反制呢，首先是从学生表现出来，而且是全民加入的。说这个运动它意义不仅仅现在台湾，实际上是波及到整个华人地区。
是。不过你说到这个，你说看到当年自己，其实我们看到说当年六四的一些学运领袖王丹、乌尔开西也到现场给学生做加油打气哦。您对这个的看法是如何？
我觉得这是自然的一种结合啊，自然的一种结合。当然，我们面对的议题是不一样的。当年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这个专制的政府啊，完全是这个没有任何民主的空间让人民去表达的这么一个政府，也没有像台湾这样的立法院的这个人民代表的这个空间。那在太阳花运动所面对的是可以说是一个还比较成熟的一个民主体制，所以这个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的。不能因为有着一些学院的领袖，我说这个八九名的学院的领袖到现场去支持，把这两个问题去给混在一起。如果说把这个太阳花学运和1989的民运相提并论，把这个行政院的清场和六四的屠杀相提并论的话，我觉得这是对台湾民主体制的一种侮辱，也是对八九民运所面临的困难的一种轻视。
谢谢你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线上的两位同学在还没有回来之前呢，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曾经在这个立法院现场还有行政院现场还有凯达格兰大道现场啊亲身经历的我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场的观察，在行政院立法院还有后来在凯道上您自己亲身的这个经历呢？
是，你这次呢，你讲的三个现场我都在场，那么非常荣幸能够亲眼目睹台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事件的发生，有很多感触了。作为媒体人，我到那主要去观察，去记录啊，忠实的记录，用我的这个笔，用我的摄像机来记录现场发生的一切情况。那么，正像刚才建立所讲到的，学生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深的，这是一批非常有组织、有热情、有朝气，而且有理想的一些青年人。但是也有不成熟的一面了。你像关于这个服贸这个问题，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服贸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立法院现场，就是在议场内部，包括在街头，他们举行讨论，也重点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们开始有某种被裹挟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等运动真正开展起来，问他们一些具体问题的话，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是很知道。那么这一点恐怕也是我自己观察啊，台湾民众60%-70%的台湾民众也不知道这次运动的中心议题就是服贸到底为何物。那么这次运动来讲呢，我觉得通过这个三个现场，你刚才讲的三个现场是表象，但是从深层来看呢，台湾民众对于服贸它的实质和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是一次洗礼，是一次学习的过程。
是，在我们来接同学的这个跟同学对谈之前，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在那三个现场，因为我们知道通常群众活动都是比较难以控制的，甚至有时候会失控的，那你在那三个现场你自己的感觉如何？
这是大家开始是非常关心的，怕群众运动，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在那里，会不会出现意外？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发现呢，社会各界呢对于政府方面会不会动用强武力来进行镇压，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根据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坦克进去，也没有枪械出现。包括来讲，我开始认为呢，会不会有烟雾弹？烟雾弹也没有，只是高压水龙而已。但是这是有争议的。那么很多台湾民众对于政府动用高压水枪对待民众是非常有意见的，而且是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是后续了啊。那么来动用到什么程度，这要值得探讨。我觉得这个台湾政府方面呢，也在做这方面的检讨。这是从我一个媒体人观察的角度来看。
好，谢谢申华。那我们现在就跟这个在台北的林丽莎来对谈一下。丽莎，在线上吗？
您好。
对，那我们就想您好，我就想请教一下，说身为一个从美国到台湾求学的学生啊，你怎么看这次太阳花学运？
喂，
Lisa， 你在我们的线上，请说。你是一个美国学生，在美国在台湾读书，
对啊，
你亲自看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不好意思，
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你怎么来看这个台湾太阳花学运呢？
我看这个学运，我就觉得其实还蛮赞成的，因为就是但因为其实美国也会有这种类似的活动，可是我想台湾的活动不知道是因为人口的密度比较高，或者是大学生比较多，可是我发现台湾的学运 参加学运的人其实比较多啊，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就是还那个秩序方面啊做的还蛮不错，就是当场都很整洁，然后那个垃圾的处理也真是那个回收的方面都处理的非常好，而且台湾的年轻人的知识还对服贸这个议题的知识其实还蛮丰富，所以我对这次学运的印象还蛮深刻。
是，那丽莎，我想接着请问你哦，因为很多媒体或者是有些人批评这个学运的人士会说，这个让台湾的国际形象受损了，看起来好像台湾很乱。所以你在美国的你的家人朋友，对于你在台湾，他们会有特别的担心吗？或者是说他们对台湾的印象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呢？
其实因为我父母当时也就是70年代美国的学运特别多，然后他们也参加美国的学运，所以他们不太会担心我的，他们都觉得哦这个比较有意思。可是我发现其实美国的媒体报道太阳化学运这个时间比较少，我大部分的大学同学啊都不是很了解这个学运，真的是可能没有听过，所以可能在国际上还不是那么的知名度还不是那么高。
好的，谢谢丽莎。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另外一位这个在台湾的学生哦，他是在这个澳门出生，但是在大陆求学超过10年，现在在台湾就读台湾大学的陈胜生同学。那我想知道，陈胜生，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在大陆也求学那么多年哦，你可以比较一下说，你所观察到台湾的学生在这些学院里面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首先我想问。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讲，在中国大陆80后、90后并没有机会参与过类似的运动，对吧？
你是在问杨静怡博士吗？
现在是这样，
对，因为你叫我比较，我要怎么比较好？
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各地的抗议啊，公民抗议活动也非常多。而且这抗议的骨干和领导基本上都是80后的，啊，这个70后呢，在中国成为维权运动的领袖级人物，80后成为骨干人员，而且90后也有很多是参加的，基本上可以说80后现在是国内的公民运动的骨干。嗯，
是。
好，谢谢。
陈同学，你对这样子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分析呢？
普遍。台湾来讲，台湾学生的参与程度跟参与的广度是比大陆同学的空间大很多的，这毋庸置疑。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的太阳花学院，其实里面新时代下也很比较不像过去那样分省级分蓝绿，其实很多亲身参与太阳花学院的学生，他自己本身他的政治立场是偏蓝或泛蓝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参与，这更多的是争取一个全民的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同学哈，你在中国大陆求学，那么很多大陆的年轻人曾经取笑台湾的年轻人，说台湾年轻人不太重视政治，好像只喜欢这个上网啊，玩这个 video game 啊，打电玩啊，或者什么，好像不太对政治有热情。但这一次呢，激发出这么多年轻人来参与哈，同时呢，维持的秩序，就像刚刚的这个 Lisa 所讲的，非常井然有序哈。是不是从这次的这个太阳花学运，让你看到了台湾的学生有不同的一面，推翻了你过去的印象，或是你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啊，是不是有跟过去有不同的看法？陈同学，
我从来都不认同说台湾的同学不关心政治，而是说因为在民主社会下，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各种各样的管道去反映跟解决我们本身的问题，所以并不需要表现的。很关心政治，比如说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一般情况看来，我也不觉得学生们有很关心政治。关心政治是可从各方面出发，不一定是要用一个很表面方式表现出来。而在中国大陆呢，我觉得所谓的关心政治，它只是更多的是党国在要求大家对它的效忠那方面表现出来而已。那也有很多学生，他的关心政治其实更多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发泄， 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发泄呢，是因为在现实中他并没有其他的表达管道去表达很多他对社会不满各方面不满，而从而用这种方式来转移他的怨气。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浩生，就是说对于你自己个人本人来讲，这次的学运呢，对你会不会激起一种更加关心政治还有甚至想要参与政治的这种想法呢？
啊，这里我就想起在我们台湾著名的一个电影《女朋友我男朋友》里面呢，曾经有个很重要台词，男主角他对女主
角，我想说陈总你要讲应该是说男主角对女主角，但是在那个野百合学院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你先去睡觉吧，明天早上起来之后世界就会不一样了。我猜应该是杨雅的导演特别想的这句话。
很重要的一个台词，我一想再听怎么断掉了。
是，
对我们连线有点问题。不过
我们很感谢刚才两位同学给我们提供很宝贵的不同角度的意见啊。那尤其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同学，他自己也讲说，其实他爸爸妈妈不会担心他在台湾，因为爸爸妈妈在美国自己本身就是参加学运出来的。
对。
但我们也在继续想请教一下升华，因为你在现场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我们看到有一些批评人士和媒体在讲说，学运里面出现了分歧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这是在所难免，建立应该了解这一点。那有人在说，这个在场内的学生享受是五星级的学运，吹着冷气，吃得好的，还有人按摩，在场外呢又要吹风淋雨，晒太阳，然后好像在讲说学生有分的这个高下等级。您现场观察有这样的情况吗？
你刚才讲到的所谓的五星级学运呢，这是台湾媒体或者一部分舆论的说法，但是同时在另外一个极端呢，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两方面都有了。那么你要真正亲临现场的话，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最初的3至4天的时候，那个异常里面的空气是非常坏的，二氧化碳含量是超标的。那么后来社会紧急呼吁，包括厂里面的学生也提出这种诉求，要求改善厂内的这个他们占领那个厂内的空调环境，但是空调一直没有开。据我所知，空调原始的空调，异常的原始配备的空调始终没有开。那你可想而知，那么这个几百人，有的时候甚至更多的人在那里面的话，空气污浊会到什么程度？那么后来他们请了立法委员，据我所知，立法委员请来了一些所谓的这个管道工，他们来讲呢，安装了简易的这个空调，实际上也不是空调了，通风管道，就是黄颜色通风管道。我给华盛顿发的照片里面，其中有几张特写照片，我就特意照了一下，那就解决了一下通风而已。那么除此之外来讲呢，里面的睡的地方，大家可想都席地而睡了，那个彼此之间的互相干扰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说那里面不可想象，认为是这个五星级的抗疫环境。但是从物资配给方面来讲，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我发现物资堆了很像山一样。那么而且来讲呢，他们把物资来呢分门别类，就像你去咱们这里面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分成大号、小号、中号来讲，分得很细，物资很多，吃的来讲呢也是非常多的。我跟你讲，有一个这个台中的越南籍的新娘，自己好像花了15000块钱买了3000份便当给这些孩子们。所以说他那个从寄养方面，从供给方面来讲呢，我倒是没有发现有那个缺乏的状况，倒是偶尔来讲的要多的现象。所以说有人说了，这些物资怎么处理，那么这也是自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吧？但是问题的实质不是五星，我认为不是五星级了。
是，那我另外再请教一下，你刚刚也讲到说一些社会大众对这些学生还有这抗议群众的一些的贡献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学运里面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大家看不见的角色是家长。我们知道像天安门就有天安门五星，是后来才出来的。
是。
那么在太阳花里面，你看到了家长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家长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是啊。我在这里面曾经采访过，亲自采访过几个学生，我问他家里面是不是很担心？我首先问他这个问题，我记得那个学生跟我讲担心，他说他母亲非常担心，但是他后来他怎么跟我讲？他说的我，那成功的说服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来讲，他不要担心，而且你要到异场去看的话，到异场周边， 街道上去看的话，有一个标语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就是说，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我们在这边不会，好像不会在里面惹事生非，好像是，让大家那个不要担心。
是盛华给我们都是内幕消息哈，在媒体上可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细节。我们有好多听众在线上等了很久了哈，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如果您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您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台湾电话是00801148940，中国大陆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可以拨400120551。首先来接辽宁的刘先生，嗨，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在我们线上，请讲。
你好。
请说。
你好，那个，这次太阳花血槽来看，那个民进党的一举一动啊，就像那个中国的黑社会啊，就怕天下不乱。那马英九啊，太冤狱无能了，就在这个卖发生，就在发生头几天就应该把这个血槽的这个头啊，又到给他抓下。
好的，
你在干什么弄？你在
了解辽宁先刘先生您的看法的，就是他打算就是直接要先去把这个事情一下子就要把它处理掉，对，
镇住。
是，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这个辽宁王先的看法。王先，你在线上。
你好，首先来说，我看了一下盖洛普民调，台湾的民众，年轻人26%对台湾未来没有信心。首先来说，不论是89、64也好，还是5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也好，这都是一伙乌托邦式的民粹式的无知学生的一场运动。首先，杨良进，你这种人，你这种观念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别自吹自擂啊！首先，我认为台湾来说，我更关注台湾首先这一次是属于反马逢中必反也好，这首先对自己未来一场不自信。台湾的未来必将是乌克兰化也罢，是泰国化也罢。当然，我今年我更关注我们在台湾发行5000亿至6000亿的人民币。当然，今年对台湾中产阶级一些知识分子到大陆来发展，首先抽干台湾的经济。更关注今年对台积电和宏达电等一些今年我们的16寸晶圆等等，对台湾的经济来个釜底抽薪。然后，当然我还军事上做一些后期准备，胡萝卜加大棒。台湾目前所谓的就战略上的挣扎是没有时间，也时间和未来的答案不站在台湾一边，是没有未来的，毫无意义的。当然了，前几天胡思远，我跟他在网上辩论一下，他在上周的亚洲周刊对我产生一些对89、64的一些看法。当然，今天我们大陆的民众就是富国强兵，就是为跟美国争未来争夺世界的主导权。这是首先，发展才是硬道理，得有实力。当然，台湾目前的民粹继续蓝绿争斗下去，当然内耗也罢，对我们是长期来说是有好处的。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那我们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待会再来接电话。我们再请建立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两位观众他们的说法。
对，您回应一下。
对，这个两位都是大陆的这个听众啊，观众打进来。我觉得第一呢，感觉是他们这个信息有问题。对于台湾的了解是非常少的啊，停留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提供的信息的资源上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属于我们讲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民主主义者，他们讲我们的，实际上这个我们的话，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哈，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他和这个政府大陆的政府是一体的，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每天都面临着台湾民众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实际上政府对他来讲，他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他。就拿这个服贸协议来讲，服贸协议实际上是双方的。既然台湾提出来质疑，台湾民众提出质疑，说对我们有利没利，那大陆方向当然也可以提出质疑啊。大陆方面可以说，为什么讨论我们不参加？我们不知道这个贸易中，我们这个大陆一方的民众是不是会受害？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你的权利根本在大陆没有得到彰显。这时候你说我们的话，我觉得非常可笑啊。所以我觉得，另外对台湾的这个理解呢，停留在那种非常。这个被控制的信息之上，就觉着哦，这个民进党像这个黑社会一样，这个马英九的问题仅仅就是软弱，实际上不是那个样子。因为 你要是去台湾，你了解信息极为发达，言论的自由可以说都超过了美国，就是说这个学生的自主性非常强，在整个运动中他这个基本上排斥了两党对他的任何的控制，甚至包括这个一些刚才我们谈到大陆的一些学院，大陆的学院在里边尽量的保持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角色，不要让人诟病啊，都保留这点。刚才申华所讲了很多学生不了解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我看过，我觉得这个从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服务贸易协定，而且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让这个开放的项目比台湾开放的项目还要多，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民众在自己掌握信息自主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运动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这个政权的中国这个大陆政权不放心。
我是赵婉成，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